我们低头，可以了。我现在就是两堂中间了。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丰盛的救恩，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得救。主，你不但是我们的生命，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不但给我们得救的地位，也给我们成圣的生活。主啊，你在我们的身上所费的心血，所付上的代价，你的心意是我们永志不忘。主，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愿长存感谢的心，也愿意回报。求主使我们在你的爱的激励之下来跟从你，被你的爱吸引，就快跑在你的道路上。求主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心被恩感歌颂神，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字，使我们里面不断地有主的恩典的充满，有主自己的同在，有属灵的喜乐，让我们常常瞻仰主的荣面，让我们能够存心存敬畏过我们世上的日子。主，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亏欠，求主亲自的遮盖赦免，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更多的蒙恩，让我们有进步，让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两堂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来领受，来得着，能够进入你的道的里面。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经过了一天的劳碌的工作，有人会觉得疲倦，求主加给身体的精神的力量。我们这样的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看讲义的第十二页，我们来到成圣这一个分题。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不但给我们得救的地位，也给我们成圣的生活。神使我们得救，不但救我们出死入生就完了，不但给了我们一个地位，与他和好的地位就完了，乃是更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就是成圣。所以救赎计划包括了救赎和成圣。成圣是最后的目的，救赎是方法。我们千万不要把方法当作救赎的全部的内容，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出死入生得救称义，我们就别无他求了，我们就会坐在安乐椅上等着进天堂了。我们愿意体会神的心意，了解他的救赎的计划的全部的意义，我们愿意不但能够与神和好，站在称义的地位上，更加能够追求进入成圣的境界里头。成圣 Sanctification， 这就是信徒在得救以后继续成长，到达成圣的地步。我们分开四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成圣就是从地位到实际，得救的地位长进到得救的内容的实际的成全。那么这里有七方面是从地位长进到实际的路标。我们从七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从得救的地位长进到得救的实际，就是成圣呢？第一，就是从称义到成义，这是我们 应该有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把两节圣经做一个比较，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称义，这是地位。诚意呢，就是生活的实际了。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诚意。诚意和称义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称义是借着信心，诚意呢，这里说借着顺命，就是顺服。这是两件事不同的条件。我再说，称义是借着信心，因信称义。我们诚意呢，是借着顺命，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因顺诚意，因信称义，因顺诚意。我们要把这两件事认识得清清楚楚，也放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要点里头。我们有了这个要点，我们就会追求。第二个角度，就是从地位上的圣徒长进到实际上的成圣。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七节，罗马书一章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说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圣徒，他们叫信徒，也叫圣徒，也叫门徒，这是不同的三个名称。这里所说的圣徒是地位上的成圣，在耶稣基督里罪得赦免，一切的罪过都被宝血遮盖洗净，被神抛在深海里面，好像这个诗篇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也是以赛亚书清楚告诉我们的，那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抛在深海里面，永不再纪念，一次的洁净，永远的洁净，基督的宝血永不失效，它的效果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主的宝血足足能够洗净他们大小一切的罪。这是神的爱子的宝血的全备的功效，这个在神学里面讲叫 efficacy of the blood of Christ。 那么在一个有了圣徒地位的人身上，神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旨意，就是要他在实际上也能够成圣。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帖前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那么这个全然包括哪些方面呢？你们的灵、你们的魂、你们的身子都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是生活的成圣。所以一个地位上的圣徒要追求成为全然成圣。 第三个角度，我们从得救的地位长进到得救内容的完成。我们把两节圣经做一个对比，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第十节，第十节，请把这个十一改作十。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再看第八节，第八节，你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八节，这里说我们的救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对基督的信心，这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就得到的，这是地位的得救。彼得前书第二章有四个字我们要注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产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一致得救。这里说的一致得救，许多人读到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一致得救好像还没有得救，要继续的长进长进，后来将来才会得救。现在是望着得救去，好像还没有得到得救，这是有的人不容易明白的。那这样的翻译是很符合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有的这个英文圣经，他们把这个钦定本的翻译改了，这个钦定本翻作是 unto salvation， 和中文的一样，一致得救，是向着得救去。现在好像这个 NIV， 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变作在救恩中长进 ，to grow in salvation， 那就和原文那个意思不同的。原文的意思是向着救恩，那么为什么说向着救恩呢？因为这是这里说的是救恩的内容的成全，我们向着救恩的内容的成全来长进。我们得救的地位千真万确的是一信就得到，绝对不需要等的，我们只要有追逐的真正的信心，我们立刻蒙恩，我们就得到得救的地位，即刻得到。这是圣经很清楚说的，一点不含糊。但是我们要了解，得救的地位和得救的内容的成全是两回事。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你们也加上这一句话，彼得，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就要战战兢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不是得救以前做的，不是得救地位以前做的，乃是得到得救的地位以后做的。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借着工作来得到得救的地位，绝对不是那样，那样的讲法是异端，借着工作借着行为来得救是异端。但是 有了得救的地位以后，不做功夫也是异端。那么我们想想这两个异端，异端哪一个是更大的异端？也许有人说一个是大异端，一个是小异端。也许我们可以真是这样说，借着行为得救是大异端，得救以后不做功夫小异端，都是相当严重的一种错误。我们战战兢兢，就是非常的严肃的态度，很努力的，很认真的去做得救的功夫，让我们得救的内容能够成全，那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弄得清清楚楚，就是说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我们单单有得救的地位，乃是有了地位以后能够进入得救内容的成全。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会体会神的心而追求了。在讲义里面有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讲的更完全了，是有三个角度来讲的。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一节圣经是很宝贵很重要。第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过去式，他曾救我们，这过去式就是我们过去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灵的死亡了，脱离了那个永远的灭亡了。第二句，现在仍要救我们，这是现在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得救。过去信主的时候是地位上得救，现在是生活上得救，也就是在救恩的内容的成全上长进。第三句话，将来是，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救。这是三个不同的时事，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合在一起是神全部的救恩的内容。第四个角度，从儿子的名分长进到儿子的心，儿子的名分也是一个地位。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天父的儿女了，这是个名分地位，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一个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儿子的心却是这个名分里面的实际。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六节，既知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也就是儿子的地位。然后呢，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就是说既然有了儿子的地位，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有了儿子的心，这是在儿子的名分之后圣灵的工作，而这个儿子的心是逐渐更加完全的。我们在儿子的心上来一路的长进，就越多越体会父亲的心意，越多越像父亲，越多越爱父亲，这是儿子的地位里面的那一个实际，像父亲、爱父亲、亲近父亲，体会父亲的心意。第五个角度， 从得到生命长进到得到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得生命就是出死入生，也可以叫做紧紧得救。得了更丰盛的生命，那就是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有了生命，那是生命的开始，后来渐渐成长，就到了成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第六个角度，由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开端是入门，我们不停止在门口，不是进了门框啊，我们说成功了，不是，是刚刚入门。所以所有的学问的第一步就是入门，说什么什么入门，什么什么入门。如果一个人他读了入门的书，就觉得什么都懂了，那就是绝对不会长进的心态。我们入门以后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要晋升，要登高。好像我过去曾经在提过，在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提过，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四个进字，四进，这是可以说希伯来书的基本的信息，包括了希伯来书全部的信息。那我们把这四个进字来看一看，先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 罪恶被洗净了，我们的良心的亏欠被杀去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这就是得救。我们可以经过幔子，没有基督的宝血，这个幔子就把我们和天父隔开，我们不能到他的面前。有了基督的宝血，这个幔子就开了，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由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就是神人之间的路开了，原来的拦阻隔膜现在消除了。这是第一个进。第二个进呢，那就是六章第一节，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生命的长进。第三个进呢，那就是第四章，我们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四章是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进入安息，那就是当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所预表的。那个迦南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完全的安息。 脱离了一切的重担，脱离了一切的罪担，我们进到这个安息，也就是丰盛的流奶与蜜之地，神的应许美地，进入那个属灵的安息，能够喜乐满足在神的爱中、恩中和丰盛的生命中，享受属灵的奶蜜，就是神的恩典慈爱。那么最后第四个进呢，就是第二章第十节，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守、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到了世上，使信他的人都成了神的儿子。所以一个儿子来，得到许多的儿子，然后这位独生爱子就带领这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神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都成为神的儿子，永远的荣耀。这四种的进，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第七方面，第七个角度，从由圣灵内居，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长进到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里提到，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证明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一信主就有了圣灵，每一个信主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内居在他里面。但是有圣灵的内居不是等于圣灵充满，圣灵住在一个人里头，可能这位圣灵常常受这一个人的自我的限制，他的自我的生命、旧生命还成为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运行的拦阻、障碍。有圣灵充满呢，就是把一切对神旨意、对圣灵工作的拦阻、障碍都一一逐步消除，都消除以后，就是圣灵充满了，那就是整个的这个人的生活住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引导之下、使用之下，那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个真理，我们在下一课，就是第五课，我们还要详细的来看。圣灵充满不是我们更多得到一点圣灵，不是，那是相反的，圣灵更多的得到我们，不是我们更多的得到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一部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不能分割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整个的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充满呢，却是圣灵完全的得到我们，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里面的每一部分都被圣灵进入而管理，那就是圣灵的管制。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管制我们，那就是圣灵充满的境界，那个时候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好，这是成圣的第一大方面，从地位长进到实际。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分别长进到献身。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在旧约大祭司的冠冕上几个大字，也就是全部圣经里面唯一的更大的字体印出来的，归耶和华为圣。 全部圣经只有这几个字是用更大的字力字体印出来的。这几个字是在大祭司所戴的帽子上，也就是冠冕上，圣经用冠冕，大祭司所戴的那个帽子上面有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就是这个成圣和归的关系。我们说分别为圣，所以成圣里头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分别，和罪恶分别，第二呢是献给神，是归，这个字是归，是献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再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有人翻作圣别，圣别两个字就代表这个分别为圣，圣别。分别为圣不单单是分别这一个意思，还有分别出来以后献给神，归于神，被他得到，被他使用，分别然后奉献。所以在这里题目说从分别长进到献身。分别还是一个比较消极性多一点的一个性质，和罪恶的东西都分开啊，这是一个退的一个性质。但是归呢，就是献呢，是一个积极的一步，我们分别出来然后奉献给神，这就是真正的退和真正的进。有人把这个特别的聚会叫退休会，也有人把它叫做进修会，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呢？到底是退休会好呢，还是进修会好呢？我想都好啊，就是退，退的对，退里面一定有进，退而不进，那就不是真的达成目的。我们退就是从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退出来，也就是从一切拦阻里头分别出来。退的目的是要进，所以一退为进，那就是退休会或者是进修会的真正的意义。有人把重点放在这个从一般的工作上退下来面对神，所以叫退休会。有的人把重点放在这个聚会的目的是要属灵的进步，就叫它进修会，两个名字都好啊。我只有一次看见有人为这个名字在辩论，在争啊，我想那是最无聊的争了。有的人是欢喜辩论的，我们可以原谅他们。第三，渐长的成圣和突进的成圣，这是这个两派的神学学者的辩论的题目。这个辩论呢倒是值得辩论的，因为有它的道理在里头。有一派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呢，这个按照圣经主要的教导的路线来看，我们的成圣是一步一步的长进的，不是跳跃式的，是渐进式的，一路一路的成长。一个小孩子不能一下就跳到成年人，他必须经过每一个年龄的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那么有的圣经学者呢，就认为一个基督徒他不错，可以逐渐成长，但是太慢太慢，有一个比较快速一条路， 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呢，这个基督徒可以这个突飞猛进，可以有这个很快的进步。所以用英文来说呢，一个是 process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的，被叫做 gradual， 这个 process 也就是 gradual sanctification。 另外一个呢是 crisis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突进的改变。那么这两方面都有它的圣经的根据，也都有它的需要。圣灵的充满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软弱，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失败，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需要感，从这个需要感里面就去追求，接着信心，接着祷告，接着对付罪，接着领受神的应许，这样来得到圣灵充满在里面。那么这是许多人的经历。你看从前这个宋昌杰博士到处领会，他一定最后讲圣灵充满是必讲的题目之一，他一讲就是七天八天，他把这些基本的要道每天每天的来讲，到了最后一定讲圣灵充满，而且讲完了以后带领大家来追求圣灵的充满。他所提出来的条件就是得相信神应许把圣灵充满给求他的人，第二一定要对付罪，把圣灵光照发现出来的罪一一的对付，认罪以后还要对付，认罪以后还要离开罪。第三呢就是祷告，求借着信心的祷告来求神来完成他的应许。第四呢凭着信心领受，是我条件都做好了，我相信我就得到圣灵的充满。所以呢不把重点放在感觉上，而放在履行的条件以后信心的领受上。有人有一个兴奋的快乐的感觉，有的人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还是凭着信心领受了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充满的这个作用逐渐的显出来。两种人都有，这是好像这个宾路易师母 Pen Lewis， 他也是非常的注重圣灵的充满这个信息。他自己对付罪在他的日记里面说得很清楚，如何的对付每样的罪，如何的用信心的祷告来领受圣灵充满，他也如何的被圣灵充满以后到处去领会，在英国各地，在欧洲大陆各地，在美国各地，在苏联，就是从前的俄国，那个时候还不是苏联，还是 Russia， 俄罗斯，在那里宣讲圣灵充满。而他讲的圣灵充满和另外一个题目是永远不分离的，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意义和圣灵的充满，这两个题目永远是他的中心的题目。那么从这两个题目联合起来产生出来的就是得胜和结果子的生活。所以这几个字眼在他的信息里头经常的出现，十字架，对付罪，和这个得胜 结果子，这些就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够分隔的。像王明道先生讲圣灵充满，季哲文牧师到处领会也是一定讲圣灵充满，而那些在奉新会里面得复兴的人 也开始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么我们不必把这两种的看法渐进的成圣观和突变的圣经观，把它划分，不一定两种情况可以并存，我们可以逐渐的成长，同时渴慕圣灵的充满，可以使我们的进步更加的强，更加的明显。一个人圣灵充满以后，还是要逐渐的保持他的进程，不是一次的圣灵充满了，有了这个经历以后就停止进步了，不是，因为那个经验，是一个转机，以后已经在经验中得到圣灵充满的人，还要继续的成长，因为我们的成长是无限制的，无限的成长，因为灵性的丰富无限量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的看法综合在一起，不必把它变成对立的两个观念，所以要把它合并，不要对立化。第四方面，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刚才我已经提过，和钉死肉体在十字架上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但是宾路易师母的信息，也是许许多多主的仆人们的信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那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征战，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情欲就是我们人性里面与神为敌的那些东西，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就是旧生命里面那些与神为敌的成分，常常和圣灵征战。结果呢，保罗说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这句话也是两方面的意思哈。第一方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心里愿意为善，但是做不出来，不能做我愿意做的。那么另外的意思呢，就是我的那个肉体有他的愿意做的。我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里面还有我的旧我，老自己存在，那个旧我也是有些想做的事，圣灵和他征战，他也不能够去做他愿意做的。所以是在一个征战矛盾的状态之中。那么这个征战对立的状态，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状态。我们追求的方向目标，就是让圣灵得着我们。尼托森弟兄在这件事上讲得很好，就是说人是中立的，一边是神，一边是魔鬼，魔鬼想得到我们，拉过我们到这边去，神要得到我们，把我们拉到他那边去，我们在中间，我们决定到哪一边，这个作用关系非常重大。我这个基督徒，我要到哪边，我是要被神得到，还是被撒旦得到？撒旦在那里要得我，神在基督里也吸引我来归向他，更完全的归向他，跟从他。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我要站在基督这边，还是站在撒旦这边。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一个一连串的 选择 a process of choice， 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就到哪一边去。所以这个选择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继续要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征战不止息。没有一个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步不需要征战，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督徒不需要征战。不管我们的灵性多高多强，我们要保持那个高那个强那个深度，我们必须继续的选择选择选择。意思就是说，昨天的成功不能保证真今天的成功，今天的成功不能保证明天的成功，因为每一个时刻的成功在于我们在那个时刻的选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认识，一个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说，昨天的见证不一定是我今天的见证。有的人在见证会讲的见证都是几年以前的，或者20年以前信主的时候的见证，就是说那个见证很宝贵，一点也没有错。我们应该听那些见证，也应该讲那些见证。但是主的话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昨天的见证当作是今天的事，因为不一定是今天的事。说一个人过去有好见证，现在不一定有好见证。他过去的成功不一定是他今天的成功，过去的力量不一定是今天的力量。所以我们继续的跟从主。所以这个形容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个与主同行的关系，继续的走，继续的走，一直有主在我身边，我保持与主的这个同行的关系继续下去。所以这个要警醒，基督徒必须继续警醒，继续与主同行，继续在征战中做正确的选择，选择主，继续的不断的选择主。这是一个秘诀，也是一个条件。钉死肉体，不是一次钉死就完了，乃是现在钉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一个完成式。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为什么他不是现在式呢？因为他的那句话的重点是指着过去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在神的计划中，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那就是神计划中我的地位。所以基督钉死的时候，神对我的旨意已经定了，就是要我这个人，主2000年以后的这个基督徒，要回到那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地位上。那是一个先定的、预定的、一个既定的一个地位。保罗就是说，他就接纳这个地位，让这个地位成为他今天的一个生活。他在这个地位上来生活，所以他用完成式，也可以说是过去式。但是我们进一步讲，我们与主同死是继续的，不是昨天与主同死就够了，今天还是要继续与主同死。所以同钉十字架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第二，强化里面的人，以弗所书5:16，那里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那个原文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好几次提到里面的人，他说就外面的身体，那就是外面的人，虽然是这个渐渐的朽坏，一个人越来越老大，这是他的外面的身体的状况，但是他里面的人，他的灵性却是一天新似一天。两个相反的方向，外体，我们的肉体身体一天天的老大，会衰弱，有一天会死去，但是我们的里面的人，那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形象，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像主。所以请大家在这一项的后面加上四个字，效法基督。我们里面的人把它强化，就是我们把里面的基督的形象把它更清楚地显出来，继续地效法基督。我们里面的人就是一个像，就是基督的生命，也就是基督的形象。我们要让这个生命，这个形象更完全地在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基督的身量，在我们里面要逐渐成神成形，使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那个成形就是更完全的彰显出来，不是一部分像基督，乃是整个的基督的形象都显出来，基督逐渐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重要的宝贵的一节圣经。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的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在你们心里。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成形的有个具体化的意思，具体显出，当然也是有一个更完全的基督的形象显出来。第三是最后的结果，全然成圣，灵魂体全然成圣，在主的面前无可指责，这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将来见神的时候无可指责，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最后的目标。好，我们就结束了第四课，我们休息十分钟，开始看第五课。